大家上午好。首先很随喜呀，阳光论坛的启动。那这一次呢，我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啊，就是来请我在这个论坛上做一个讲座和对话。我当时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应该讲一个跟这个世界啊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主办方给我提供的这个主题是互联网加智慧开启这个大时代。那我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呀，大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其实就是大。这个大呢，就是需要有这种世界的见识，需要有世界的胸怀。尤其我觉得还需要有世界的智慧。那这个智慧来自哪里呢？所以我想从佛法的角度啊，佛法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啊，对我们在座的诸位，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呀，我想应该它会很有现实意义。我们讲到这个佛教怎么看世界，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啊，其实首先跟佛教就有很大的关系。在《楞严经》里边就说到什么叫世界，这个世界呢，世是代表着时间，界是代表着空间。我们用《楞严经》里边的话来说呢，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空间，空间也就是十方，东南西北。当然在佛教里面这个是四方，还有讲六方，甚至还有讲到十方。那世界事实上也就是时间加上空间。那有的人说学佛，这个佛教跟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佛法的整个修行它重点是修心。佛教自古以来呀，我们知道佛教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心性之学，它的修行的关键就是要帮助我们达到明心见性。从明心见性到开智慧断烦恼，似乎讲的都是心的问题。一个人要明心见性，要了解自己的心跟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因为首先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其实离不开人类，离不开心灵，应该说生命和人类的心灵，这个本身就是世界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核心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世界对我们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键还不在于世界，关键是在于我们的认识。佛教认为人类的很多迷惑、烦恼、痛苦、轮回，都跟我们对世界的无明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什么叫无明的认识啊？那就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佛法的经教，他要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整个佛法的这个思想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这个关键的内容是什么呀？这个关键的内容就是正见。所谓正见，那就是对世界的正确的认识。佛法认为我们通过对世界的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我们内心的迷惑、烦恼、痛苦乃至无尽的轮回，同时呢，通过智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开启内心的智慧，通达空性，了悟世界的真相。所以从佛法的修行上来说，认识世界自然也就成为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为什么佛教它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哲学体系？其实这个其实是跟他对心性的修行啊，这是有关系的，跟他重视对世界、对生命的正确的认识啊，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呢，这是我选择啊讲这样的一个题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起。那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怎么来讲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要分享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世界的起源，关于世界的起源。那我们知道关于世界的起源啊，有关于比如说神创的思想，神创。这个上古时期人类因为对这个对浩瀚的宇宙啊，其实是比较无知，人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啊，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相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它在决定着我们的人类。因此在各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里边啊，可能都会有关于这个神是如何的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它会决定着我们人的命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这样的一种思想形成宗教了之后，那就是人相信有一个万能的神，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然后最后呢，我们通过对神的信仰来完成我们生命的拯救。这是各种宗教啊一个非常共同的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如果根据现代的科学呢，这个讲什么宇宙大爆炸，这个宇宙是最初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有一天光的一声宇宙就开始了啊。据说现在的这个宇宙啊还在不断的膨胀，在爆炸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膨胀啊，这是比较现代科学的说法。当然就是说我们因为对宇宙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起源啊，很多时候也会有一种偶然的这样的思想，它是偶然，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怎么产生的。 所以无形中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偶然的这个说法。那我们看看这个佛法对这个世界的起源啊，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佛教呢，它是缘起论。我们觉得佛法对世界的这个解释啊，应该大概就是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因缘因果，有这个因缘，然后这个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这个缘起就是众多的因缘，不是一种因缘，不是一个条件，不是单一的条件，它由众多的条件合合了之后，然后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从小到一张桌子，大到整个宇宙。所以佛法，这个佛陀在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是因缘产生，也因缘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败坏，因缘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产生。那《阿含经》里面也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缘，有因有缘。这个有因有缘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当我们说到众多条件合合的时候，其实啊，这个条件是有轻有疏，有重要的条件，有次要的条件，它不是所有的条件它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重要作用的。所以说有因有缘，由这些因缘造成的任何事物的存在，存在。这个缘起的道理呢，它要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这个宇宙的产生，这个世界的产生，它不是由某一个因缘，它是由众多的因缘。这个佛经里边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啊，他说就像三根芦苇啊，架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脚架。这个三脚架呢，离开哪一根芦苇也不行。我们知道三个棍子形成的架子，你拿掉一根两根马上就倒掉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它不是由某一种因决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佛法它也不同于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个唯物和唯心呢，就是哲学上的唯物和唯心啊。因为佛教不讲第一因，先有了一个第一因，某一个恒常不变的这个实体，然后再产生出第二、第一、第二。因为从缘起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啊，它是一个无始无终，它没有一个开始。当我们说到第一因的时候，一定就是有一个开始，首先有个假设，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讲，如果宇宙有一个开始的话，这个问题也挺麻烦啊。为什么挺麻烦呢？那请问这个开始之前的宇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佛教讲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没有边际。因为如果有边际，这个边际以外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宇宙呢？有边际是不是就像一道墙一样？这个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从这个宇宙的产生，所以佛法它不认为有一个主宰的神，作为这个宇宙的一个第一因。那缘起论也告诉我们的，就是既然众多因缘和合，那么这个世界呢，它就是由众多的因缘在产生作用，这里边没有唯一的， 某一种因缘在产生作用，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佛教的关于缘起的这个思想，它有一种非主宰性，缘起无我，就是没有一种，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一般宗教会讲有一种宇宙中有个神，这个神是宇宙的主宰。那讲我们人生命中有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我们身体的主宰。那佛教呢，可能会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系统，把我们的生命也会看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系统。就像一辆汽车，你说这个汽车能够跑起来，是轮子在产生作用啊，还是这个发动机在产生作用啊，还是这个方向盘在产生作用啊？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里边有主要次要哈，啊，这个发动机可能是特别重要，啊，但是呢你也不能没轮子啊，你也不能没有方向盘啊，哪样都少不了。所以佛教认为，就是众多的因缘，这个世界是众多的因缘在产生作用。那对于这个世界的现象和生命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存在啊，佛法呢以这个因缘因果来看这个世界，在因缘因果的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既是平等也是不平等，既是平等也是不平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因缘因果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造下了因，这个因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产生活动之后，它都会构成我们生命的积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别人知道也好，别人不知道也好，你的生命可能就像一个系统，一个电脑一样，它会忠实的记录下你的身口意三业。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不平等的，不平等。为什么说不平等呢？因为每一个生命的积累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的起点就不同。为什么我们生命起点不同呢？就像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都不一样，所以它在我们的内心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呢，它会决定的我们未来的生命，它决定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生命的差别，那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差别，同时也决定了什么呀？同时也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差别。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文化不同，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明程度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整个发展情况，它的整个社会情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呢，它的核心还是在人，人的心，人的观念。所以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缘起啊，那么其中我们人的观念，人的行为，是世界缘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觉得佛法的这样的一种缘起无我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呀，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看到了现代的企业的管理呀，这个有很多这些国际型的大企业 啊，他们能够做得很大，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很大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做法跟佛法的这种缘起无我的思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吻合。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比如说现在的企业讲究的是平台，所谓这个平台呢，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发挥展示你的才华的空间，在这里每个人是平等的。比如像传统的企业可能就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只有某一个人在这里才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现在的企业它提供的平台就让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自觉性、自主性，甚至你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能力，这是平台。所以很多企业你看像淘宝它搭建的就是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充分的施展它的空间。那现在的企业讲究的去中心化，我觉得我对这个去中心化也是特别有感觉。什么叫去中心化？其实这个去中心化在佛教里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我们的修行其实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去中心化。宇宙本来是没有中心的，你们说宇宙有没有中心啊？宇宙其实是没有中心的，中心其实多半都是跟我执有关系。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过去都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心，因为是我执嘛，团体我执嘛，觉得我这个民族我这个国家最重要，你们都是我的边上的落后愚昧不发达。那从国家我们建立一种中心，然后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个人我们只要有条件，因为每个人他只要有了我执之后，他会不断的去培养这种自我的重要感、自我的优越感和自我的主宰意。所以每一个生命只要有条件，他都希望把自己变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我执，就是一种我执。那现在企业呢，当然很多传统的企业他要做的就是老板说了算，老板就是中心，所以很多企业的文化事实上就是老板的文化，那老板的文化你只能发挥老板的智慧，但现在的企业他要做的就是要去中心化，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充分的发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每个人都可以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大？为什么能做得大？原因就是因为他跟这种缘起无我的智慧越来越接近。还有呢，我们传统的这个过去的企业啊，就是要学习一种狼的文化、狼的精神啊。这个呢，多半是受到这种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死我活。好像这个企业就变成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企业，它要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更大，就是先让别人受益，别人受益了你再受益，最后大家的利益都会回归到你这里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先要利他，然后在利他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思想其实非常符合菩萨道的精神。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随着这种全球化的到来，随着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时代啊，就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视野胸怀越来越开阔，所以现在企业的管理它也越来越吻合这种缘起的智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企业能够做得无限大的原因，因为他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缘起无我的智慧。佛教的企业观如果能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这个企业一定也能做的，一定也是能做出一流的企业。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关于世界的起源。 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我要讲的就是佛教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当然微观世界包括对物质的观察到对这个生物的观察。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从西方的世界来说，整个对物质的这个探究啊，从这个古希腊时期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叫什么德谟克里特提出来的这个原子论，然后到了近现代物理学，牛顿的这个经典物理学，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子论的基础上。这个原子论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原子呢，它是属于客观的，首先它是客观的，就是不受主观的任何影响，然后它的存在呢，是一个长恒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实体。那么由这样的这个原子物质的基本因素累积起来，就是构成我们的世界，构成我们的宇宙。那这些物质它本身的特点就是机械的决定的，所以一切都是可以预测，整个宇宙的运作它是可预测的。这个然后呢，这个量子力学的出现，它大大的打破了这个经典物理学对物质的看法。这个量子力学它提出来的，比如说波粒二象性。所谓波粒二象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物质的存在它根本就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实体，根本就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实体，就是它的存在它有可能以波的方式存在，也可能以粒子的方式存在，它以什么方式存在呀？是充满着不确定。所以呢，他们发现这个粒子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具有随机性、自由性，它是随机的、自由的。那还有一点让这些物理学家们他们也是觉得很惊奇的，这个粒子它以什么方式存在，它是受到我们观察的影响，我们的观察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了它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这个粒子在没有被观察之前它的存在是不确定的，被观察了之后才决定了它的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也是创造者，甚至决定了量子粒子的存在。那关于这个量子的理论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思想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量子纠缠的理论。他认为这个两个基本粒子啊，它只要它的源头是相同的，它是相关联的，这个两个粒子不管一个在地球一个在月球，当一个被动了之后，另外一个它是能感知到的。那这个道理爱因斯坦都觉得很郁闷，他都搞不懂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连结。那这里边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这种量子的自由性、量子的随机性，这个自由性和随机性啊，它跟什么比较像啊？它不像物质，物质是机械的、决定的，而量子呢，却是自由的、随机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更像什么呢？这更像自由意志，更像人的心念。那么这个量子它会不会跟人的自由意志啊，跟人的心有关系啊？它的本质会不会就是人的心啊？其实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两个量子，它的距离非常遥远，在物质上你找不到它的任何连接，它也没有电线，也没有什么任何方式，可是它可以相互关联，相互感通。我们在物质上找不到它的连接，可是如果在佛教里边可以找到精神的连接。科学家能够发现的这些现象其实是找不到它的所以然，但也可能佛法它是可以提出，可以解决它的为什么，可以指出它的为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先指出这个科学对物质的认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唯物的社会，其实究竟什么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什么，这科学界还是没有搞清楚的。虽然我们一直在高喊这个唯物，但物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那佛法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啊，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佛法分为部派佛教，当然部派佛教我们通常也会称为小乘佛法，还有大乘佛法。这个部派佛教里边有一个部派叫做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呢，他这个部派的特点就是善于对这个世界的最基本，构成世界的基本的因素进行探讨，然后找到这个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因素。当然这个基本的因素包括物质的，同时也包括心灵层面。然后这个有部呢，他们就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叫做极为，极为就是极，就是最巧。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极为的时候，我现在说出来是一句话，但是在佛法里边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究竟这个物质怎么分析，怎么分析进入到最巧的状态，它专门有个计算的公式啊。那有这个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个极为呀，在时间上来说它是恒常的存在，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恒常的存在。所以这个有部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也就是有部对这个物质的看法跟这个原子论是非常的相似，也就是世界它是有这样的基微，作为我们人类世界物质世界建立的基础，由这些基微的累积，累积在佛教里面有个概念叫什么，叫做和合。哎，我们能够看到和合的色，但是这个和合的色，所以在佛教里面有能造所造，这个能造的就是极微，所造的就是一些现象，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其实是假象，哎，看不到的现象这个极微其实这才是真实不变的。在佛教里边有这样的这个思想。然后到了这个大乘中观思想啊，它的重点呢，其实它也像量子力学一样，它就是破除有部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基微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中观的理论就是叫做缘起性空，缘起就是一切现象都是众多条件的和合。那么在这个条件和合的一些现象中啊，它是找不到一种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条件独立的恒常不变的存在。我们讲像心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空，空什么呀？空不是要空的，是这个现象的存在。那现象如果存在的，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会的。佛教所讲的空，事实上它要否定的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现象中既有这样的一种恒常不变的自性。佛教所说的空，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条件关系 变化的假象。大家记住很重要啊，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一个条件关系变化的假象。我们怎么才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条件关系变化的假象呢？那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里边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任何存在，从一张桌子到整个宇宙到我们的生命现象，都是一种条件关系的假象，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那我想这个思想啊，跟量子力学他认为波粒二象很像，波即是粒，粒即是波，这个物质会有波的方式出现，会有粒子的方式出现，这里边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大乘唯识的思想呢，它也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我记得在这个唯识中里边有一部论点叫做唯识二识论，这个二识论啊，它是怎么来批判这个即唯的思想。他说你说这个即唯的存在有这样的一个即唯，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唯识中的祖师他就问他，那我问你这个即唯到底有没有体积，它的存在有没有体积，如果有体积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有体积说明它还有方位，如果有方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可以继续分割，所以他还说不让最小。那如果你不承认它的体积呢，那就意味着它是不存在的，那你就意味着它就是它根本就没有质。你如果你承认只要它才有一个质的存在，有一个质量的存在，有质量的存在就有体积，有体积就可以分割，有分割那就不是最小的，如果没有质量的存在那就是空的，那就是假的，那就是完全符合人体的思想。所以这个是唯识唯识祖师的对即唯的对原子论的一个批判。那唯识论还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什么叫唯识？什么叫唯识？这个唯识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认识的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你们想想你们认识的世界有没有离开你们的认识啊？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我们的认识的世界好像在我们认识之外啊，可是如果在我们认识之外你怎么能认识得到呢？既然被你认识到了，一定没有离开你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更重要，我们的认识模式决定了我们认识的世界，我们的认识模式决定了我们的认识世界。我们这个生命体啊，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就是由我们的业力所构成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认知系统啊。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认知系统。这个认知系统呢，它会形成它的一个认识的模型，这个模型它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个积累，我们生命的积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积累，这个积累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认识的模型。我们认识的世界是透过我们这个模型看到的世界，所以你看到的世界，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啊？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由什么决定呢？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不是由世界决定的，是由我们的认知模型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在唯识里边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叫什么呢？叫做一心四境，一种心四种境界。这个一心四境讲呢，就是说同样是水，我们喝了水啊，这个水呢，我们看到的是水，天上的人看到是什么？琉璃，他看到的就一个琉璃世界，哇，很美啊，那恶鬼看到的是什么？恶鬼每天，什么叫恶鬼？当然不是所有的鬼都是恶鬼啦，有很多鬼也是很富有的，有福报了啊，有德行的鬼也很多了。但是其中有一种鬼叫恶鬼，这个恶鬼那就很惨了，他的脖子很小很小的，这个头特别大，肚子也特别大，每天就是饥渴交迫，嘴巴冒火，什么都不能吃，所以他们很想喝水，因为老冒火嘛，嘴巴肯定很干燥，每天都想喝水。可是只要一看到水，就变成脓血了，变成脓血了。看到画也在冒火。那鱼看到的水跟我们看到水一样不一样啊？我想肯定也不一样，当然我们不是鱼哈，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道理跟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思想，我觉得蛮相似。这个量子力学讲呢，这个粒子的存在呀，当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其实它是不确定的。它是波是粒，还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它是不确定的。当它被认识了之后，它才形成它的存在。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众生，天上的众生，人、恶鬼，那我们这些众生呢，他的这个业力的系统啊，业力所造就的这个生命的系统不同，以及呢，他的这个认知的系统啊，不一样，所以每一类生命对同样的一个境界，他看到是不一样的。就是佛经讲的这个道理啊，量子力学啊，我们通过量子力学的道理完全是可以把它解释得非常的通，这个是佛法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当然对生物方面，这个讲的是物质，比如对生物方面的认识，比如说佛光一钵水八万四千重，这个一钵水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那比如佛教讲我们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虫壳，有很多很多的各种虫，那这些呢，现在的科学啊，也都在不断的证明这样的。通过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原来佛陀真是大智慧。那这个我要讲的是关于微观世界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完微观世界，似乎应该讲宏观世界。这个宏观世界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从西方，这个西方社会啊，这个自古以来是地心说，就是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到了16世纪，哥白尼啊提出来的日心说，就是以太阳为中心，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到了这个19世纪呢，哈勃望远镜出现了之后，人们才发现的银河系，像这样太阳不知道有几千亿颗啊，然后呢，同时这个哈勃望远镜他又发现了这个宇宙中啊，像这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无量无边的多，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宇宙，这个佛经里边用佛经里边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现代天文对这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认识啊， 啊，佛经里面经常描述的是什么？恒河沙。这个宇宙中就有恒河沙那么多的星系，这个宇宙中既有像微尘数那么多的银河系。所以到了哈勃望远镜之后，那西方人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视野。可是这样的视野早在佛陀在2500年前在佛经里边就到处都在说，我们真是会无比的惊叹佛陀他的这种大智慧，这种大智慧。那佛法的观念呢，佛法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当然我们觉得首先有几个概念，比如说三界、六道十法界，这个三界六道十法界它都说明了，三界就是异界、色界、无色界，那佛法对世界的分歧，我个人觉得它总体上呢是根据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生命的境界不同，体现的这个生命的档次的高低。比如说异界它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它主要是享受欲望的生活，物质丰富的物质，财色名食睡，欲望的生活。当然在异界里边，它的这个欲望的享受也是从粗到细。那么色界、无色界呢，它更偏向于享受精神的生活，甚至禅定的生活。然后这个精神的层次呢又一个比一个境界高，所以就会分为色界、无色界，乃至这个佛教里面有六道，六道轮回，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然后还有天人阿修罗，那佛法还有认为讲到四种圣贤的境界，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境界。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称为十法界，十法界构成了十维十度的不同的法界，不同的生命状态，他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他会看到不同的世界。我们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我们怎么看不到鬼呀、我们怎么看不到天人啊？比如我们看到月球上这个月球那个谁在那个月球上那个什么嫦娥啊，对对对对，嫦娥。还有很多这个木星啊、火星啊，我们看到了木星、火星，是不是所有的生命看到的都是这样？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要记住，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人类能够看到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是受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这个认知的系统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我们的认知系统里边呢是看不到这个鬼的世界，这个在我们的系统里是被屏蔽掉了，那当然也有的人啊能看得到，那就说明他的系统里边可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他的系统已经接近那个系统了。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业力，还有一种就是神通。在你的系统里面，你要看到别的系统的现象，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业力，就是你的系统里边就带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当你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其他那个系统。对，所以就是业力，就是天生，有的人天生的他就能看到其他类型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人。那还有一种就是神通，两种情况。所以如果你的看不到就不要见怪谁的哈，你自己的这个系统没有这个力量。这个就是讲呢是十法界，所以佛教就是生命的这个系统决定了我们看到的生命的世界，决定了这个生命的世界。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你的认识决定了你认识的世界。 你的认识决定了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能够想象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像我们的肠胃决定了我能吃什么，我能享受什么。哎，如果你的肠胃功能不好，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吃起来都索然无味。哎，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呢，佛法对世界的存在一个结构，佛教有一个概念很有意思，叫三千大千世界。哎，就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用比较现代的话来描述，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以一个太阳系为中心吧。一个太阳系有月亮，有人类的居住，甚至呢还有一些天人的居住，有六道众生，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世界。这叫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那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怎么计算啊？这个要我们数学学的比较好的人，这个啊帮忙计算，我一直没算出来。虽然他们也有计算的数字，我也说不清楚，不只是计算不出来，要把它说清楚都不容易。实在是我没有这个数字概念。他说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你们开始计算啊。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然后就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一千个中千世界，然后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把这个小千世界加上中千世界再加上大千世界，就等于三千大千世界。哇，这个一个世界很多啊，其实反正我觉得就是挺多就是的。这个宇宙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呢？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般若经里边啊，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大般若经第一卷吧，佛陀在这个般若经的表现跟金刚经里边的表现不太一样。这个金刚经的表现呢很平时，就是吃饭啊、洗脚啊、起食啊，很生活，非常生活。可是佛陀在讲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啊，放光动地，放光。这个光到底能够，这个我们讲光就讲到光速了，这个光速是很快的啊。这个佛陀放光的时候，首先就是照遍三千大千世界。佛陀换了光明，照遍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呢再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分别啊遍照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东方，东边多少世界，这里的世界指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因为一个世界在佛教里面就是一个佛陀教化的领域，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陀教化的领域，所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总的称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大世界。那这个宇宙中，大般若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的东边，佛陀幻光遍照东边的恒河沙数世界，接下来这个光明又遍照南边的恒河沙数世界，然后接下来这个光明又遍照西边的恒河沙数世界，然后这个光明然后又遍照北边的恒河沙数世界，然后又遍照上边的恒河沙数世界，然后又遍照下边的恒河沙数世界。哇，多大，这个有点晕吧。这个是很容易让人晕的哈，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了，如果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意义啊，真的活不下去，这个世界这么大。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这种视野啊，这个如果不是大智慧， 你能看得到吗？只有现在的科学哈勃望远镜才开始有所认识。其实在华严经里边，对不同的世界还会有不同的描述，有不同的描述。那这个是一个般若经里边的讲法。我们再看维摩经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描述。这个维摩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当时是一个这个居士，一个大居士，这个居士可了不得了，他生病了，然后释迦牟尼就要派人去慰问一下，去看病，然后就让他那些大弟子们，你们去给维摩诘居士看病啊，都搞得谁也不敢去，因为这个居士实在太厉害了，你一碰到他就会被他教训一通，批评一通。最后呢，这个任务只有由这个佛教中呢，就是称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来承担这个任务。文殊菩萨领了一帮人去看他。那去看他的过程中，就是维摩诘其实他的房间很巧，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寺庙不是有个方丈室吗？方丈也就是他的房间，大概也就是一丈方圆吧，一个小房间。这个维摩诘带了几百人啊，上千人啊，还有很多什么无量诸天啊，各种人去看他。进入到这个房间里怎么样？这个房间也不会变大的，这些所有人进去也不会拥挤，这就是神通，叫不可思议，大和巧在这里啊，不冲突。然后大家呢，这个都站着啊，不能这么多人去看他都站着啊。这个维摩诘就问文殊师利，你对这个宇宙中的各个世界啊，这个佛国净土都很了解啊，你觉得这个哪一个世界的这个椅子最好啊？我们今天去把它搞一批来这个招待大家。这个文殊师利呢就给维摩诘居士推荐，他说经过这个东方要经过36亿恒河沙，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世界名叫须弥相，然后那个佛的名号叫做须弥灯王。他们那个地方的椅子特别好，那个椅子到底有多高，每一张到底有多高，椅子的这个高度啊，每一张它的高度有84000游行。如果说一游行按20公里计算，84000游行有多高啊？你们算一下哈。然后这个维摩诘呢就以神通的力量从那里搞了一批椅子放到这个房间里，结果这个房间也没变大了，椅子也没有变巧了。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境界呢？就是世事无碍。其实它要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这个物质是没有客观的实体的。如果我们有一种自信见，我们会觉得大就是大，巧就是巧，这个大的东西怎么能把它装到巧的东西里边去呢？这个理解的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很难吗？因为我们有自信见，因为我们有自信见。其实我们看这个屏幕，这个屏幕这么小，我们的电脑只有1尺方寸，可是把上下5000年纵横千万里都可以放在里边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变小了，我们也没有觉得这个电脑变大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当我们从这个自信见里边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大和巧啊，它就会变得本身是没有障碍的。这个障碍，所有的障碍来自哪里啊？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要搞清楚了哈。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呢第三个问题，